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讲真相的经历，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日。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5年9月接到警察和国保警察以我素江为由到我家骚扰，师父法相、大法书籍和一包没有发出去的真相资料被他们抢走了，我也被非法关押了15天。被非法关入看守所的前两天，我心里满是悔恨自责，一遍遍地回忆面对警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场迫害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带头的那个警察刚开始没那么恶，他刚想说恶话的时候，我也能很好的应对。就是自己后来出现了怕被迫害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慢慢的人心占了上风，修炼人的正念一下没了。我后悔自己平时为什么学法练功不精进，心里一遍遍的回忆，一遍遍的后悔，心疼的感受是真实的。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回家以后我就要背法，我要把转法轮背下来。这样后悔自责了两天后，我觉得不能总是沉浸在这种负面的思维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15天里我就讲真相救人吧。这样一想之后，师父就给了我智慧。在看守所，犯人除了吃饭和偶尔做一些手工活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各自所带的监室里罚坐，罚坐30分钟左右，休息一会儿，就这样反复一直到吃饭睡觉，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所在的监室通常关6-7个人，有新的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关进来的，我每次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因为10名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他们非法抓来的。他们听到后都很惊讶，就问我怎么回事，正好给了我讲真相的机会。我就讲了法轮大法也叫法轮佛法，是修佛的，低层次上是叫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不让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编造的假案例，抹黑法轮功。我还讲了我婆婆修大法之前胃下垂4指，中医西医都看了也没看好，啥活也干不了，家里家外靠我公公一个人，忙得他不得不把家里的衣服被套等拿到单位去洗。最后我婆婆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全好了。我家人在大法中实实在在受益了，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这个家，做人得有良心啊。我说大法好是在说真话，不能因为当权者造谣迫害法轮功我就说假话呀。我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他们为此抓我是在犯法。听我这么说，他们都沉默了。能感受到，他们由开始的害怕、不理解，变得能理解大法弟子的行为了。我接着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迫害修佛向善的好人是要遭天谴的。大法弟子劝你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为你当初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时候，都举手宣誓要把命献给他。虽然你没干坏事，可是只要你是他的一员，哪怕只戴过红领巾，他干的坏事都有你一份。所以赶快三退，天灭中共的时候，咱们不跟着他遭殃。我这样说完，当时有人就问咋退，听他这样问，事后就问他的名字。不主动说退的，我就挨个询问他们入没入过党团队，入过的劝他们退出来，有的愿意退，有的不相信，觉得没必要三退的，我就先不着急，心里默默地记下他们，以后再说。一天来了一个吸毒犯，吸毒犯都单独关着，吃饭也不让他们出来，直到期满要出去的前一天，才关到普通监室。这个吸毒犯爱跟人聊天，一来就挨个问是因为啥进来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实名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他一听我是修佛的，就指着自己凌乱的床铺说，那你给我把被子叠好吧。看守所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叠不好整个监室都会受罚，不让吃饭。那个吸毒犯说那话的时候，能看出他并没有恶意，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是好人一样。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叠就叠，心里一点波澜也没有，就像叠我自己的被子一样。叠完了，我很平静地站到一边跟他说叠好了。这个吸毒犯都愣了，就过去接着整理自己的床铺，一边整理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自己也要修炼法轮功。我趁机赶紧问他入过什么邪党组织，给他退了。他让我给他演示了一下练功动作，晚上睡觉前，我坐在床上给他演示了一遍第五套功法，并跟他说，如果他真想学大法的话，师父会安排有缘人让他得法的。我给吸毒犯叠被子这件事，对在场的犯人都有影响，其中反应最大的是方姐。之前我跟他讲过三退，他被无神论的观念挡着，觉得退不退无所谓。此时他给我竖了好几次大拇指。之前他对我印象就不错，这一下对我更好了。自那时起，一有些人关进来，方姐就跟那人说我怎么怎么好。我想洗头，他就帮我接热水，还帮我洗头。我买的手纸都放在厕所的墙边，让大家随便用。他却怕我吃亏，就拿他自己的手指给人用，可他还是不愿意三退。吃饭的时候，我每次都坐在不同的人旁边跟他们搭话，寻找能得救的有缘人。有一个富二代是和别人打架进来的，听说了我的事情，主动让我给他讲讲法轮功的事。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和我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他问，你师父是不是逃到美国去了？我说，我师父1992年开始在中国传法，1995年就去国外传法去了。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大法，那时大法师父出国传法都4年了。大法师父是去欧美各国传法，根本不是中共说的什么逃到国外的，共产党是诽谤大法师父。然后我就给他讲善恶有报的法理，他爽快地三退了，他很高兴，还招呼我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跟我在一个监室里的人基本都做了三退，都知道大法好了，人都变得和善了。其中有几个卖淫女，但是他们刚开始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为什么关进来的，有的谎说是打架进来的，有的说是因为赌博进来的。有一天，来了一个职业场所的卖淫女，20多岁，看起来就很精明，很有心计的那种人，说话不多，一说就很负面。她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来历，她一眼就看穿那些因为羞耻而隐瞒自己职业的人，好像她自己很坦荡似的。在她的带动下，那些人也没羞耻心了，开始他们之间的经验交流。他们说什么我从来不听不参与，后来他们不聊了。这一天，新来的这个卖淫女就让我给她讲讲大法的事，我就给她讲了，我让她三退，她却不表态。之后几天，她还时不时的让我给她讲大法的事。很奇怪的是，此时我没讲两句，脑子就空了，啥也讲不出来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因为无聊想听听故事解闷儿，才让我给他讲的。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是师父不让我讲了，才让我大脑变空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不争气的弟子啊。还有个卖淫女，刚来的时候没有空床位了，没有人愿意跟她合睡一张床，我就让她睡在我旁边。早上起来，他还总是偷懒，不想叠被子，我也没跟他计较。他刚来时来例假，疼得都躺床底下了，也没人管他。我担心他着凉，还给他拿个没人用的枕头给他垫上。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是修心向善的好人。白天集体在监视静坐的时候，我坐在他后面，他竟然让我给他捏肩膀。我当时倒没想到生气什么的，只是想到大法弟子不能给别人按摩，我就拒绝了他。有个卖淫女也是20来岁，长得很漂亮，大法真相她从头到尾都在听，可是也不肯退出她加入的邪党组织。她说她自己的事实总是前后矛盾，感觉她讲的话没几句真话。我打算不再劝她了，对他产生了厌烦感。有一天，来了一个因为上访而被强行关进来的人，这个人嚷着害怕要出去，狱警拿着咔咔作响的电棍对着他，威胁他老实点。这个人最终被带走了，带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时听说隔壁监室有个人，因为家里生意好，一个警察眼红，用了手段强占了摊位，还把这家人打得住院了。而这警察不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抢占摊位的人因为上访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个人气不过，在看守所喝农药，抢救过来因为身体受到伤害行动不便，可是仍然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这些事情让被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的人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多么黑暗。一天，那个卖淫女突然过来握着我的手，很认真地说，你帮我退了吧。我当时特别惊讶，她好像一下变了个人，我特别开心，我俩都笑了。她来找我给她做三退的那一瞬间特别的单纯，同时我也为自己不善的想法感到惭愧。有一个女孩个子小小的，还不到20岁，大家都叫她小不点儿。她被骗去搞传销，传销点被一窝端的时候，她也被关了进来。小女孩很勤快，是个热心肠，总是在帮助别人。我想给她讲真相，可是因为不是一个监视的，总也找不到机会。她快离开看守所的时候，不知道她咋知道我没有牙膏了，就特意把他没用完的牙膏拿给了我。我就借着这一小会儿的功夫给他讲了真相，让他退出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他很快的退了。我快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对我最好的芳姐还是没有三退，我心里真不忍心，想着各种方法跟他讲，告诉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管有没有报应一说，退出来你没有损失，相反真有报应的话，岂不跟着中共倒霉，后悔也来不及了呀。他看出来我是真的担心他，真心为他好，终于答应退了。在被非法关押的15天里，我一共劝退了10个人。我每天一遍遍地背着这些人的名字和退出的协党组织，丝毫不敢大意。这都是师父要救的人啊。想必是师父看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就帮我打开了智慧，让这些人得救了。在今后的修炼中，弟子一定精进再精进，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集体环境促我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我是一名教师，今年40岁。过去的一年，由于自己的人心重，怕心重，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集体学法。自己的修炼状态特别不好，学法懈怠，救人力度不够，心性上不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磨难，用人心衡量，过不好关，自己觉得特别苦闷。去年十月，学法小组的同修都邀请我到他们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妈妈同修也多次鼓励我去学法小组学法，我还是用人心挡着不去。而每年的元旦、中国新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中秋节，同修们都会让我帮助大家把恭祝师父的贺卡发给明慧网。我也会为我们的学法小组发一张贺卡。可发贺卡的时候，我就想，既然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所有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节日快乐，就应该大家都参与集体学法。我不去参加集体学法，这祝福不就少了我的吗？所以还是要去参加集体学法。于是12月份，我主动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了。去了之后，同修 A 可高兴了，连连说，你来了太好了，你来了太好了。这样我就很自然地融入到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中了。一、集体学法过程自身的提升。集体学法过程中，我首先收获的就是盘坐的定力提升了。身边的老同修都修炼20多年了，学法过程中都是双盘，而且一盘到底。在家独自学法过程中，我虽然也能双盘一小时，但总是动，没有定力。有时我们小组学法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我盘坐时大腿根一阵一阵的疼，可看同修们都在坚持双盘，我也坚持。自己有坚持的一念，师父就加持我的正念，我也能做到一盘到底。这样学完法回家时，走路特别轻快。二、集体学法过程中修心。由于自己是青年大法弟子，是学法小组中年龄最小的，我就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法，尽量不读错字，还要认真听其他同修的读法，帮他们及时纠正错字，这也能督促我平时要多读法，提高读法质量。以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自己读法快，如果自己单独学法，能多读几讲书。可参加集体学法， 有的老同修读法慢，错字多，特别耽误时间，也耽误我学法。这次参与集体学法，真正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自私了。有时同修读得慢，其实是读得稳，我能从中体会到不同的法理。同修读法有错字，帮助同修纠正错字的过程中，也能培养自己的耐心，修自己的善心，而且自己也不能做到读法不出错，出错了同修也会及时帮我纠正，也在帮助我提高。集体读法过程中，能去掉自己看不起同修的心、分别心等不好的人心。三、出现干扰，学会向内找。去集体学法的路上，我会发正念，铲除干扰集体学法的所有邪恶。我看到明慧网很多同修交流的关于手机监听监视给大法弟子带来的危险损失的文章，所以自己不带手机去学法。一次晚上，我和母亲参加集体学法，学完法回家，看手机上有5个未接电话，有3个是爸爸打来的，我赶紧给他回电话。他接到我电话，直接破口大骂，因为他住在村外，问我和妈妈去干什么了，家里有客人来说锁着门。我跟爸爸解释外出没拿手机，他根本就不听。妈妈接电话，爸爸也骂妈妈，爸爸还威胁要回家收拾我们，要拆门砸我们的手机，关地暖的闸冻死我们。我知道这是邪恶干扰，我向内找。今天去集体学法，学了2讲法，起了欢喜心。学法时还是有怕心，但去学法小组不带手机，是为了我们修炼环境的安全，是正确的事。爸爸挂了电话后，妈妈和我就发正念，铲除爸爸身后的邪恶。当晚，爸爸也没有回家给我和妈妈找麻烦。事后再见到爸爸，他也没提我没接电话的事。我知道这是对我去学法小组的考验，我要坚定正念，珍惜这宝贵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四、修炼交流促精进。不论学法前还是学法后，同修们都有针对性的在法上切磋交流，避免常人话题，共同精进。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怕心重，同修们交流讲真相的内容时，我就注意听。有的同修会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社会形势跟世人聊天，一步步讲真相。有的同修见到世人就问，您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讲成念9字真言的好处，世人也能接受，再进一步帮助世人三退。有的同修是在与家人、身边的世人不断接触过程中，不断在大法中提升自己，展现大法的美好，帮助世人认识大法的美好，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选择三退保平安。大家讲真相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都是在抓紧时间救人。其实，同修们在救人过程中受到的威胁、恐吓、辱骂，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大家一交流，对照法，就知道自己要向内找，找自己不好的人心，改变自己，才能多救人。这也鼓励我敢于开口向世人讲真相，讲一句是一句，遇到挫折也不气馁，静心学法，提升自己。五、在帮助同修整理稿件中提高。自2017年开始，明慧网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大陆法会征稿，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们写的文章都由我来整理，再上传到明慧网， 看上去是我在帮助同修，实际上是同修在帮我。同修们都是农村人，大部分同修只上过几年小学，可同修们就是抱着一颗诚心写稿。一次去同修家拿稿，看到老年同修抱着字典去查自己不会写的字，写完一遍稿，怕我看不清楚内容，又在信纸上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七页的稿纸都被同修工整地编了号。同修的这份诚心和毅力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珍惜同修的每一份稿件，因为每一份稿件的背后都承载着同修的辛苦付出。同修每次给我稿件时都谦虚地说，你帮我看看，不符合法的就不用，谢谢你，不给我造成任何压力。我也都一字一句认认真真看同修的稿件，整理稿件过程中尽量不改变稿件的内涵。其实同修们的稿件中遇到过心性关的故事很多，也是我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可同修们就是信师信法闯过了关难，令我感动和敬佩。一个个看上去平凡不起眼的故事，却能让我体会到同修们在大法修炼中道德境界的提升，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伟大，让我更加珍惜大法，珍惜自己的修炼路。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在明慧网刚刚发布，我就和小组的同修们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说好好思考写什么内容，要向慈悲的师父交上满意的答卷。一位同修还说，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有时间酝酿自己的写稿内容了。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总能真切体会到同修们都不想掉队，我也总是默默地对自己说，好好学法，不掉队，不掉队。现在我周末节假日都会参加集体学法，尽管在中共的迫害环境中，我要与同修们互相扶持，比学比修，兑现自己的誓言。个人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